攞银牌后提前离开记者会，谷爱凌与中共高层微妙关系引关注，佢仍可能源自中共实验室，专家俾出十大理由。出走台湾的香港人不断减少，原因何在？港府严厉清零打击经济，两大行业面临结业潮。中共战狼狂言批任回，结果被唱翻。蓝委被中共政协点名暗毒，台各界回应。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据奥林匹克官网报道，谷爱凌在2月15号夺得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波面障碍技巧银牌后，在记者会上说，能够将女子滑雪运动介绍给更多的人，是她参与北京冬奥的最大收获。与实际的奖牌相比，对他来讲这个才是最大的金奖。这一番话为谷爱凌代表中共出征奥运提出一个几乎无懈可击的解释，完美回避国籍争议。正如余金标日前投书漫维网所讲，谷爱凌从他妈妈那里学到的圆滑，直追中共代表人华春莹。近日更加由加籍华裔会计师张瑶指，谷爱凌与中共高层的关系相当微妙。张瑶在直播节目中指，谷爱凌受到共产中国官媒的爱戴，甚至获中共锦衣卫中纪委的专访，不单止因为成绩优异，至少两张相片显示，在宣布入籍中国之前，谷爱凌就曾经与习近平会面。无论是他本人定是中方近期有关报道，都没有提到过这件事，因为这个是一次足以钉死谷爱凌叛国的会面。在2019年2月1号，身为美国公民的谷爱凌身穿中国队队服，和很多中国运动员一起接受习近平的所谓检阅。相片由中共官媒新华社2021年8月在英文官网发布，报道并没有提到谷爱凌。在国籍争议爆发后，这些旧资讯被抄了出来。张瑶说，在其中一张合照中，谷爱凌与习近平只是隔一个身位，这种待遇不是随便一个有夺冠潜质的外国运动员能够得到的。而且谷爱凌的家世亦有一些令人奇怪的地方，除了外祖父母是中共官员之外，谷燕在1998年曾经成立一家投资800万美元的信息技术企业，号称要打造为亚洲一流企业，后来这家公司的注册状态显示已被注销，但是这个显然没有谷家奢华的生活。纽约时报曾经介绍，谷爱凌在旧金山富人云集的海崖社区长大，从卧室就能够看到金门大桥。他就读的旧金山大学高中是一所私立学校，今年的学费一年是54000元。谷爱凌去年9月的生日是在游艇上度过的。张瑶怀疑，即使以谷爱凌而家2亿人民币的广告代言人收入而论，亦都不足以负担乘坐私人飞机旅行等奢华生活，更何况谷家呢种生活水准已经持续多年。张瑶提出，如果谷爱凌只是一个纯粹舔共的人，咁样佢仲可以随时抽身而退。但如果他离中共权贵太近，甚至是中共权贵的一份子，这样就很难讲了。谷爱凌母女正竭力降低对他国籍与家庭背景的关注。华尔街日报说，在15号夺取银牌后，谷爱凌提前离开了记者会，令带着一大堆问题的大班中外记者扑空。但东西方阵营因为价值观而决裂的今日，这一场风波早就超越个人国籍问题。余金标的文章就指出，谷爱凌为美国华人带来的危害。他写道，前有千人计划的重重鬼影，新冠疫情的重重阴霾，谷妈妈的神操作无疑是雪上加霜。我们的子女不可能成为谷爱凌，他们要拼命融入美国社会，要在本来就不平等的竞争里面使出洪荒之力。谷爱凌已经是宇宙人了，他可以蔑视所有美国人，而我们的子女却要承担他背叛带来的后果。 随着越来越多内幕被披露，实验室外泄理论不断获得科学界更多关注，要求进一步调查并追究责任的呼声不断。美国福克斯新闻与科学家和调查人员进行了交谈，他们列出了支持这一理论的十大理由。美国国会众议院上个月公布美国卫生官员与国际病毒学家的往来电子邮件，显示爆发初期大多数专家都曾经怀疑这个与武汉实验室有关。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和美国首席防疫专家福西亦都从一开始就知道专家的上述疑问。英国专家维普基金会负责人法拉尔爵士在自己的书中亦都透露相同的情形。在2020年2月1号一个由十几名国际专家参与的电话会议上，大多数人都怀疑这个可能来自实验室。法拉尔爵士自己就认为有 50% 的可能性是经过人工设计。悉尼大学的专家艾迪福姆斯认为可能性高达 80%。在福克斯的最新报道中，科学家列出的十个理由包括：一、至今未有发现任何可能是中间宿主的动物感染新冠；二、没有任何大流行前感染的证据，而2003年的非典之前就已经出现动物传人的病例；三、遗传指纹非常独特，从未在自然界观察到，因此指向人工制造；四、在人类身上出现时已经优化成极具传染性的版本；五、武汉研究所此前就针对蝙蝠进行研究并从事功能增益研究；六、中方拒绝配合调查；七、实验室泄漏并不少见，因此不应该这样迅速排除这种可能性；八、武汉研究人员在社区爆发前就染病；九、武汉研究所与中共军方进行秘密研究计划；十、美国国立卫生院的官员和相关人员用心策划，迅速反驳实验室外泄理论；在拜登持续被批外交政策软弱、民调支持率屡创新低的背景下，美国主流媒体和科学界的上述声音是否会促使美国政府采取行动，目前仍是未知数。对中共而言，这种声音还有一个令他恐惧的地方，就是不可以避免会带出就大流行追责的问题。在香港反送中运动后，台湾政府推出香港人道援助行动专案。有媒体报道，该项专案协助约130位以政治因素到台湾寻求庇护的港人。不过2月15号有实际参与者表示，寻求庇护的港人在减少。一直投入协助港人到台湾的牧师黄春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只是他知道的就有几个以专案申请到台湾的人决定离开，原因是在台湾无法读书，亦都不能够工作，其中甚至有人决定返港服刑。黄春生建议台湾政府将工作和医疗这两个基本权利给予到台的港人。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解释说，很多申请以人道主义专案到台湾的都是1997年之后出世的，不具备申请英国 BNO 资格，而且特区护照有效期只有10年，这个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他们的护照就会过期，之后如果只有在台湾的居留证，就成了无国籍的人被困在台湾。桑普指出，台湾政府提供人道专案就是逼到台的港人去读书，虽然政府宣称不读书可以工作，但工作不可能取得定居资格和国籍。其实港澳条例18条与施行细则25条已经清楚说明，因为政治因素入境台湾，不用读书，不用工作，一年可以取得居留。但律师出身的桑普质疑，台湾从来都没有真正动用过港澳条例18条。他呼吁台湾政府对到台湾港人的援助能够落到实处。香港清零政策影响下，经济萧条，酒吧、戏院、 美容院等屡次被迫停业。2月15号再有戏院宣布关门大吉。香港戏院商会及酒吧业协会都表示，不排除有另一波裁员及结业潮。据自由亚洲消息，电影《城》15号宣布，位于铜锣湾唐街、开业只有四年的维多利亚戏院即日起结束营业。这个是继 UA 电影院全部院线停业及有25年历史的荷里活百老汇戏院停业后，由一家宣布停业的戏院。香港戏院商会指，戏院自疫情起已经被勒令四次停业，合共七个几月，而且连续两年失去黄历新年这个黄金档期，估计今年全年票房将损失至少10亿元。商会表示，港府的援助措施只是杯水车薪，未能舒缓业界困境。如果戏院仍未能尽早恢复营业，他们不排除有另一波裁员及结业潮。香港酒吧业协会日前亦都反映，已有八成雇员拿不到薪水，如果继续关闭，预料未来两个月会有至少一半的酒吧结业。中共驻印度大使馆发言人黄小剑2月13号在推特发帖，称某些印度媒体为台独势力提供了平台。中狂妄放话港，除了同中共同一之外，台湾没有其他出路。结果黄小剑很快遇到网友的汹涌回击。印度网友用中华民国国旗插爆留言区，并用英文回呛话，印度庆祝台湾国庆，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台湾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们还为西藏独立势力提供平台，你想怎样？台湾网友就留言嘲讽话，中国外交官在揀人的时候，第一条件都是先看名吗？大概每季的交作业时间又到了吧。中共政协主管媒体2月14号发文，点名国民党立委林维洲、陈以信是暗毒人士。台湾各界对此作出回应。综合媒体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15号晚批评中共指手画脚，非常不当。他还表示，由此可见，国民党不必再去刻意逢迎中方，因为对方就是要吞并台湾，哪怕你主张中华民国，他都还是认为你是暗毒。林维洲15号亦都拍影片回应说，现在中华民国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如果这样亦要叫做台独，我想台湾大部分的人都是台独。林维洲还指，中共军机扰台令两岸紧张，至于将来两岸关系如何处理，在台湾方面要看2300万台湾人的民意。另一当事人陈以信就强调，自己最支持中华民国，而支持中华民国绝对不是反华，他最反对的是台独，中共不应该将寻求稳定平衡的做法当作反华。陈以信批评民进党政府单边押宝美国，断绝两岸关系发展。台湾作家蔡思平分析说，中共官媒这一次某种程度上是考验国民党中央的立场。蔡思平建议，蓝营应该挺起腰杆大声话给中共知，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说自己是中华民国派或中华民国台湾派，这样是台湾民主开放社会的言论自由，是台湾本地的政治声音与勇气，轮不到你中共官媒说三道四。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